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罪人，但你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向你献上我们最高的敬拜，就让我们全谦卑的心，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敬拜你，愿你主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一生按照主的话语过生活，让我们生活的方式，圣洁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一生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主的手中，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年早上我们一同来到领受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箴言第21章第13至第11至第13节。上个礼拜我们从第七节至第十节呢，我们思想到罪的真面目，罪是何等的可怕，罪是我们人生命里面最大的敌人，亦都是人类社会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祸患那个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愿意今天这三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胜过罪，能够克服罪，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我们自己人都应该尽我们的能力来到是克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在社会里面我们所见到的罪恶。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克胜罪，就唯有呢罪、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一个成长的生命，迈向成熟的生命，是克胜罪恶最好的途径。这次经文提到有三种的人，第一种是亵慢人，亵慢人是那些藐视神的人，是那些无神的人，藐视神、藐视神的真理的人，他们是亵慢人。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种人是愚蒙人，愚蒙人在箴言是讲到那些少年人、年轻人心智未成熟的人生的经验不是多的，容易被罪恶所胜的那些未成熟的人，亦都可以说是信徒中间我们信主不是太耐，我们仍然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一个的少年人，一个年轻人。第三种人呢，这里所讲的智慧人，是一些敬虔爱神生命迈向成熟的人。这三种人神都有不同的方法帮助他们，来到是让他们的生命不断有改变，让他们生命不断地成长。首先我们看到亵慢人来讲呢，这个话呢他们是受刑罚，亵慢人受刑罚，因为他们藐视神、藐视神的律法，所以当他们堕落犯罪在罪恶深渊里面的时候，他们所要承受从神而来的呢是神的刑罚，是神的刑罚。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王，神藉着摩西十个的大灾难，他才勉强呢肯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直他都是一个愚顽的人，不肯悔改。以色列人离开了之后呢，他仍然呢是很不舒服，所以想来想去呢仍然要派追兵去追赶，结果神的刑罚重重临到他和他的国家，所有的追兵全军覆没，被淹没在红海的里面，亵慢人受刑罚。但有时当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软弱、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好像亵慢人一样，我们藐视神、藐视神的律法，我们过犯罪的生活，但仍然我们有属灵的根基，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我们比较容易的悔改，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当他陷落在罪的深渊里面的时候，杀死他的将军，抢了他的太太，当他肯悔改的时候，他不能够逃避神的刑罚，但他肯悔改，所以神的刑罚在不肯悔改的人就是他们严重的审判，但在肯悔改的属神的人来讲呢，是神的管教来的。我们又看到 在新約裏面我們可以比較彼得和猶大，是嗎？彼得和猶大都出賣主，但是當彼得知道自己出賣了主，他肯悔改，肯流淚，肯痛悔。但猶大就不同了，是嗎？我們知道他出賣了主，他都做的是錯，他走去吊頸，不同的結局，是嗎？神的刑罰臨到，叫有些人肯悔改，叫有些人仍然硬着心走他自己的道路。但神的刑罰很多時候都希望人有改變。在教會裡面我們看到真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因為他犯罪，他經歷痛苦患難，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不是所有我們所經歷的苦難都是神的刑罰，可能是神的試煉。但是多少的人一直不肯信耶穌，直至有苦難臨到的時候，或者神的刑罰臨到的時候，他肯回到神的面前，生命有改變。我們看這個的愚夢人呢，他得智慧，因為看到薛萬人他們受刑罰，薛萬人所受的刑罰呢，成為愚夢人的警惕，成為他們的尷尬。這個都是重要的。在聖經裡面我們看到不單止記載了一些敬畏神的人他們的豐功偉績，他們生命怎樣的追求成熟，我們都見到一些墮落犯罪的人他們生命的表現，用這些成為我們的尷尬，我們的警惕。如果我們寫人的傳記的時候，可能我們喜歡那個人的時候，我們只是寫他的好處，他怎樣屬靈，怎樣愛主，但是他弱點，他犯罪的時候所做的錯事，我們將他遮蓋了，不會寫出來。但聖經不是這樣，神將人敬畏他、侍奉他所做的好事記下，你要將人犯罪頂撞神不好的一些例子成為我們的尷尬。特別這個對這個所說的我們初信的人，或者我們青少年人，是有很大的幫助。當我們見到這些薛萬人他們受刑罰的時候，我們不敢學他們一樣犯罪。哥林多前書第十章很清楚告訴我們，神將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在曠野的生活他們怎樣是犯罪頂撞神記載下來，為的是要警惕我們末世的人，叫我們不要學似他們犯罪要受神的刑罰，叫我們離開罪，叫我們屬靈生命有成長。所以保羅特別提到在曠野裡面的以色列人，他們多半是神所不喜歡的人，所以神的刑罰臨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所經歷的成為今日我們在末世的時代的人的警惕和尷尬。所以保羅說呢，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他們拜偶像，他們吃喝放縱自己的肉體，他們行奸淫的事情。神的刑罰來到的時候，一天擊殺了他們23,000人，他們試探神，他們發怨言，他們所遭遇的這些事呢，保羅告訴我們成為我們的尷尬，並且呢寫在聖經上面，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為什麼特別為末世的人呢？因為末世的人我們看見罪惡越來越深，罪惡充斥在這樣的世代裡面，我們很需要神的話語讓我們看到昔日以色列人怎樣犯罪，他們的經歷，他們遭遇的刑罰和審判，成為我們今日的警惕。但當然一個年輕人生命要成長，更重要的是正面的榜樣，是嗎？正面的榜樣，耶穌基督來到世界上面，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活出神的道，道成肉身，活出神的道，用祂的生命成為我們的榜樣。所以今天我們在教會做領導的，做導師，做教導的，我們不只是懂得講，開會的時候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這都是好的，但更加重要的，我們有好的榜樣，讓人在我們的身上看見主耶穌基督。榜樣是最好的釋經書。我們看到第三方面，這三種人，智慧人他們受訓悔， 这个训诲是一种的指示，告诉你要怎样做，是一种的训练，对于接受的人来说是一种的操练。智慧人愿意接受人的训练，去操练自己属灵的生命，以至他能够得到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什么专业的知识，而是生活里面呢可以用得着的，来到叫我们生命不断成长的那种的知识。智慧人为什么能够生命成长，不断的成长呢？不断的迈向成熟呢？因为他们谦卑。一个不谦卑的人不会接受训练的，他说以为我已经得了，回到教会牧师未出声，看见个经文我知道牧师想讲什么了，我想不参加成长班了，我回到主日学已经回了这么久了，没什么特别了，什么我都懂了。这样骄傲的人不会得到生命的成长。智慧人他们迈向成熟，生命成长，这种的训诲是一种的有参与的意义在那里。当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发现神的真理，最宝贵的、最入心的神的说话。当我们透过大家一起研讨圣经而发现那个真理的时候，有时你来这处听到我们将圣经读给你听，解释圣经给你听，你都认为那是牧师讲的，牧师说不要离婚啊，牧师说是不要偷东西，牧师说不要贪污啊，那你都觉得都仍然是牧师讲的。但有一天你能够是自己读圣经，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经，你发现哦，原来圣经是这样跟我讲说话，那个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个就不同了，是不是？我们怎样看到一个人呢是智慧人迈向成熟呢？有几个记号我们可以测验一下自己的。一个真是不断迈向成熟的生命，是一个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不足有欠缺的人。一个人感觉到自己都了不起了，都已经这么上下了，这个人呢是停止了成长，很容易跌倒。一个真正迈向成熟不断成长的人，他看到自己不足，他看到自己欠缺，因为当他越亲近神的时候，跟神在比较的时候，自己何等的污秽，自己何等的软弱。当一个人远离神，离神越远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越使得。一个真正迈向成熟的智慧人，一个常常看到自己的欠缺，自己需要的人。第二呢，我们看到一个真是迈向成熟的智慧人，他常常有新的经历，有属灵新的体验。很多基督徒没有成长，你可以跟他聊聊天就知道了。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你经历了神有什么事情呢？你想了很久、哦、我初初信主的时候心里面很火热啊，好火热，所以你信耶稣之后你怎样经历神啊？啊，想了很久，哦，二十年前呢，我病的时候我祈祷，神就医生医好我，我好感恩。那你还经历神什么？想来想去呢，都不再想到有什么新的经历了。这样属灵的生命不是迈向成熟的智慧人。一个真正迈向成熟的智慧人，他常常每天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丰盛，所以他能够呢天天都唱新歌。唱新歌不是一定说要作首新的歌来唱，意义不大，是吗？圣经的唱新歌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有新的经历的时候，我唱旧的歌都变成新的歌，一种新的感受。一个人在公司算呢打字打了25年，都没有升级，都没有升职，也都没有加薪，他越想越气愤，就去找他老板。老板不好意思，我都要讲一声了，我在公司做了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做了这么久，你都没有考虑升我职加我薪，其他事不要说啊，最低限度我有25年的经验在你公司里面， 老板对佢点讲呢？你唔系有25年嘅经验喺我公司里边，你只有一个工，你只有一个嘅经验，维持咗25年咁耐，净系识打字，其他咩都唔识嘅，冇咩新嘅经历，冇咩新嘅学习。几多基督徒我哋属灵嘅生命都系咁，系咪？系一个嘅经历，两个嘅经历，维持咗25年。生命怎样成长呢？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属灵生命不断成长是克服罪恶的途径呢？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好像我们肉体的生命要健康的时候，你不会说呢，我现在赚到钱了，我不怕吃任何的肥猪肉，因为你不怕胆固醇，不用怕，我有钱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喂，你有钱买最贵的药来吃，所以我又呢几晚不睡觉都不要紧的，成日走去玩。咁你唔惊身体唔好咩？唔紧要，我有好嘅医生，我有钱食药嘅。咁样系咪健康之道呢？绝对唔系，系咪？一个贫穷嘅人，我话我身体唔好，操练自己嘅身体，食简单嘅食物，调理自己嘅身体，身体越嚟越健康嘅时候，免疫能力越嚟越强嘅时候，百病不侵，系咪？唔使靠医生，唔使靠食药，呢个先至系健康之道。预防胜于治疗，当我哋生命不断成长嘅时候，那个系好自然克服罪恶嘅方法。一个唔健康嘅基督徒，要佢离开罪恶好难。一个真正健康成熟基督徒，离开罪恶好容易，就好似啲苹果一样啫嘛。一个熟嘅苹果，你要摘佢落嚟，难唔难啊？好容易啫嘛，可能掂一掂咧，佢已经跌咗落嚟啦。一个唔熟嘅苹果，未曾成熟嘅苹果，一个青嘅苹果，你要将佢摘落嚟嘅时候，你要扭好多下，扭好大力，先能够将佢咧同个树枝系隔离咗吓，掹断咗佢。我哋点样知道自己生命成熟呢？我哋生命成熟的时候很容易脱离罪，生命未成熟的时候要脱离某些罪呢，很艰难，很痛苦。求主帮助我们追求不断熟练生命的成长，叫我们能够胜过罪。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这里教导我们怎样胜过罪呢？第十二节说，义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义人这里也可以翻译那义者，那义者圣经有时是指到神自己，神去监察看恶人的家，看到他们很多的罪恶的时候，神将他们倾覆以至于灭亡。但中文的圣经的翻译也有意思，义人一个属神的人，当他去思念恶人的家的时候，他知道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他确信神是公义有审判的神。我们深深相信，确信神的公义和审判是胜过罪恶很重要的一环。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够胜过罪恶，甚至放纵自己去犯罪，就是因为在这方面出现了问题，他不能够确信神的公义和审判。因为看见周围罪恶充斥的世代里面，这么多人犯罪但都没有受刑罚，神啊，你的公义在哪处？我枉作好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这个基督徒会感觉到犯罪有益，犯罪有益。你看我这个同学，他都不读书的，但我晚晚呢捱夜，捱到半夜三更读书，考试都得个60分。但佢唔使读书，考试佢作弊，佢攞90几分。毕业嘅时候都冇被人发现啊。咁佢又去到大学嗰处，佢大学嗰处咁辛苦去图书馆嗰处做研究，要写个专文， 写得咁辛苦都系得个私家，但系嗰个同学呢入到大学，佢又唔使读书嘅，要交功课嘅时候，要交专文嘅时候，佢买一张专文翻嚟，攞个 A 加。啊，越睇嘅时候呢越唔舒服啊！犯罪有益，犯法唔会被发现嘅，做坏事呢唔会受刑罚嘅。慢慢喺心底嘅里边，喺潜意识里边，接受唔到神嘅信实同埋神嘅审判。当我哋睇见周围嘅环境罪恶越嚟越充斥嘅时候，为人亨通而好人受苦嘅时候，我哋感觉到呢个世界冇公义嘅，我何必枉作好人呢？嘅诗人都有咁样强烈嘅感受，就因为佢睇到犯罪嘅人佢哋亨通，而佢作为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佢反而受神好多嘅惩罚，佢好唔忿气，所以佢写诗篇73篇，我见恶人和狂傲嘅人呢享平安就心怀不平，好唔舒服。坏人点样享平安呢？话他们死嘅时候呢没有疾病，没有病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即是说一生都亨通，一生都没有病痛，甚至死的时候都是很健康的。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说话，他们的说话自高。不单止这样，他们越来越放肆，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但是结果怎样？他们常享安逸，财宝加增。哇，当这个诗人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的感叹是怎样？我实在呢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恶人就日日都享亨通，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罚。一早一些不好的意念出来的时候，神就惩罚我。哇，感觉到好唔抵啊！呢种恶人亨通、好人受苦嘅现象，叫好多人离开神，叫好多人去犯罪，去同流合污。我哋点样嚟到系克胜咁样嘅唔正常嘅心理咧？呢节经文话我哋听，义人要思想恶人嘅家，即系话你放长你嘅眼，你观察一下，睇下呢啲嘅坏人，佢哋嘅结局系点样？看看他们屋企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会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有审判的。放长你的眼去看，因为很多时候神的公义不是立刻彰显，神的刑罚不是立刻的临到，反而是临到那些恶人的下一代。咦，那我们觉得很不公道，这个爸爸作恶多端，但是他的儿女呢反而受刑罚，很不公道。其实一点都没有不公道，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坏人的儿女会作恶多端呢？会犯罪呢？就是因为爸爸给他不好的榜样嘛，以至于他们这些作儿女的呢都要受刑罚。因为爸爸这个坏人不好的榜样，所以一点都没有不公道，是很公道的。当神的刑罚临到他的家属他的家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更大的刑罚。他自己亨通，自己亨通，但是看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受灾难受刑罚的时候，这个的恶人的心里面呢所受的痛苦是更大的。见到做父母的见到儿女受苦的时候，宁愿这痛苦临到他身上不要临到儿女嘛。正常的父母是这样的，恶人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的，宁愿自己受痛苦不愿意儿女受痛苦嘛。所以恶人他的儿女受痛苦的时候，他家人受痛苦的时候，他自己所受的刑罚是更加大。有时我又看到为什么义人呢，义人好人，他又有少少犯罪的时候，神的刑罚又严重临到他呢？那我们觉得很不值。我少少嘢神啊，你就咁大嘅刑罚我，其实我要感恩啊！ 个恶人神的刑罚没临到他，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神怜悯他，希望他一天能够悔改。另一个原因，就是神放弃他，任凭他。一个神遭遇神任凭他的犯罪的时候，那是最严重的刑罚来的。如果敬虔爱神的人，朝早有少少的不好的思想，神的惩罚临到他，叫他快点能够悔改翻转头，几咁好，是不是？因为神的爱，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我们能够确信神的公义和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容易去犯罪。所以这里说，义人要思想恶人的家。譬如在纽约，美国纽约州呢，有两个人，他们做研究呢，将两个家庭，两个人的家庭，他的后代做个比较。一个 Max Dukes 呢，都没人认识他的。研究他，这个是1026个后代的人。这个 Max 呢，他是一个坐监的人，太太又坐监。他原来要回教会，他叫他不用去。因为你教我点做人，他又不教他。结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他的后代怎样？1026个后代里面有300个呢坐过监的，而且坐监平均是13年那么长的。有190个他的后代呢是做娼妓的，有680个他的后代呢是醉酒的。而他这些这样的后代呢，花了政府$420,000去处理他们的问题。另外在同一个州，他们研究另一个人，很多人都认识的，特别基督徒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研究他929个后代，发现在他后代里面有430个做牧师的，有86个做大学教授的，有13个是当大学校长的，有75个是出名的作家，有7个是国会的议员，有1个做了副总统。当我们观察恶人的家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确实是公义，而他有他的审判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信神是公义和有审判的神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看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明白神真是公义有审判的。神可以对犯罪的人，好了算了，神可不可以这样放过堕落犯罪的人类呢？神不能够，因为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按照他的法律，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所以从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会看到神真是那一位公义审判的神。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会容易犯罪。第三方面，我们怎样能够胜过罪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塞而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我们上礼拜都看到类似的经文，是吗？塞而不听穷人哀求的，即是对人没有怜悯的心。其实神对人的要求，旧约告诉我们，弥迦书告诉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是吗？全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相信神的公义，知道神的公义，是同时呢，我们要全怜悯的心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一个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即是一个没有怜悯没有爱的人。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罪其中一个的特点呢，就是爱的失落。爱的失落，而爱的失落呢，不是说憎恨人，而是对人的漠视，对人的需要的漠视。所以耶稣讲到爱人爱邻舍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忽视了那个路边被贼打伤的有需要的那个犹太人， 他们并没有打伤那个人，他只是不理他而已，是吧？世界上面最严重的罪不是憎恨人，而是漠视人的需要。所以将来大审判，上个礼拜我们都看到耶稣的审判，不是说呢我肚饿的时候你没你是杀人，你是放火的。耶稣的审判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出到外面黑暗的地方受刑罚。你呢是贪污的，你做生意呃人，所以你需要出去外面黑暗的地方受刑罚。耶稣基督话我哋听个审判唔系咁样，个审判乃系话咧，你见到有人肚饿嘅时候，你冇俾嘢佢食；颈渴嘅时候冇俾水佢饮；赤身露体嘅时候，你冇俾衫佢着；坐监嘅时候，你冇去探监。呢都唔系今日法律能够制裁到噶嘛？乃神嘅审判就要临到咁样嘅人，因为爱心失落，冇关心别人。神的原则是说，当我们没有关心在需要有在需要里面的人的时候，神都不会怜悯我们。这个是神的原则。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给我们看到耶稣讲那个仆人争了他的王是他的主人一千万银子的。有人估计这个当时一千万银子可以等于今天美金三四亿。哇，争个王咁多钱，佢话我还唔到啦，王啊，求你原谅我，呢个王就好啦，咁啊免你呢笔债。好欢喜离开王嘅时候，去到外边见到个童工吓，只系争佢十两银子，箍住佢条颈，捉佢坐监。呢个王听到嘅时候非常愤怒，唔肯饶恕别人嘅，神亦都唔能够饶恕佢。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别人的关心，而这种关心的爱呢，是消灭罪的最好的方法。当我们追求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追求越来越懂得关心别人。当我们越来越懂得关心别人的时候，越懂得舍己的时候，我们见到我们自然胜过罪。其实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对一个做妈妈的真心爱她儿女的时候，她不会做任何事情伤害她儿女。这个家姐真是锡她妹妹的时候，不会妒忌她妹妹的。一个做爸爸的真心关心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希望她们得到好的照顾，有好的饮食居住环境的时候，这个爸爸不会懒惰的。这个爸爸她会出尽她的能力去工作，去赚钱，去供养他的儿女，他的家人，因为他关心他的家人。所以爱是消灭罪最好的方法。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罪，所有的罪都是来自自私自利，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带来所有的罪。而当我们是能够追求爱的时候，关心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舍己，有这种舍己的爱，立志将好处带过给别人，这种爱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自私自利的罪呢，自然被消灭，是吗？很自然的事情。譬如讲到婚姻，今天家庭婚姻出现很多问题，你打开报纸的时候，报纸很多关于家庭很多的罪案。怎样胜过婚姻的罪、家庭的罪呢？回到神原初创世的第二章设计这个的婚姻的原意那处就得了。人要离开父母，我常常说呢，不是说啊，那你结婚了你不用睬父母了，不是这样，做父母的都不用担心，即是说他已经是成熟了，他能够过独立的生活，他不再自私了，他就可以离开父母，他懂得关心照顾别人，就与妻子联合，联合一种爱的联合，是吗？因为联合是成为一体那种的联合。但我们留意这种爱的成为一体的联合呢，就是黑性婚姻的罪和家庭的罪最有效的方法。即是说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没有了你自己的了， 你要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即是再没了这个自私自利的我，不再是我喜欢做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什么，是一体。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婚姻是坟墓，是爱情的坟墓，这个是错的。但是婚姻呢仍然是坟墓，婚姻是自私自利的我的坟墓来的。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自私自利的我呢埋葬在一体的爱里面的时候，一切婚姻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家庭问题都解决了，一切人生的问题都解决了。只要我们将这个自私自利犯罪的我埋葬在这个一体的爱里面，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与妻子联合的时候，亦都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融合了在这个一体的婚姻的爱里面。所以结婚之后呢，不再是我，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我做丈夫很喜欢周末的时候去游山玩水，去打下波，太太呢喜欢躲在家里绣下花做下家务很开心。如果我这个的我未曾死的时候，未曾进入这个一体的爱的坟墓里面的时候，太太你要跟我去，你太太又很辛苦，不得，你要留在家陪我，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两个都未曾死，结婚是坟墓要先死，这个自我要死。好了，你喜欢去外面玩吗？我陪你一起去。但只是一个人死又不得，两个都一起死才得，两个都融合在爱一体的坟墓里面才行得通的。好了，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去烧烤，去行山，下礼拜呢在家跟你一起做家务，那么大家都死了，融合在一体的爱里面。丈夫喜欢看电视看打波的，太太喜欢看剧集的，如果是未曾死的时候呢，你一定呢，我们都是一个电视，一定呢慢慢要看打波，哇，那问题就出现了，是不是？太太一定要看剧集，罪恶就出来了，是不是？怎样灭罪呢？好啦，你又死我又死，大家一起死，融合在爱的坟墓里面成为一体。我们可以录影看打波，听晚录影看剧集，一起看剧集，一起看打波，那就解决了问题了嘛。这个是一体的爱，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就以为说我拗赢我太太，那我很开心，大家争嘢的时候我争赢，我太太说我很开心，不会的。在婚姻一体的爱里面，当太太输了，拗输了很痛苦的时候，你不会快乐的。当太太争赢了，不会很开心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譬如在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相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成身都是痛苦的，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成个身都得荣耀，是吗？所以当我们是迷葬在一体的爱里面的时候，向自己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是灭罪，灭罪最有效的方法。那么问题出现了，就因为我们仍然是将这个的我带入婚姻的关系里面，没了这个我了，二人成为一体的了，只有我们呢是没了那个我，罪就被消灭了。那又不要那么冲动，那回家啊，那我怎样学习去爱我的妻子，爱我丈夫，爱我儿女，又要留意呢，很多人那么冲动地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又维持不得耐，好像那些病人呢，去到医生那里，医生说呢，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呢就多些去跑步操练你的身体，那你会健康一点，他很开心去 买件运动衣从来未买过的，买对波鞋，新的波鞋，起身我去跑步咧，买翻嚟咧，放工嘅时候就跑跑跑，尽力跑，跑咗两三条街，哇！忽然间咧抽筋啊，个胃又痛，个肺又唔舒服啊，痛苦到不得了。哎呀，唔得啦，我都系唔可以跑步嘅，以后都唔跑步啦。几多人尝试去爱别人，就系咁嘅情况。好似嗰个从来冇跑过步嘅，跑到缺氧啊，缺晒氧。唯一方法点啊？慢慢跑啦，系咪？保养啊，保养保得好嘅时候咧，你咪跑得远，跑得耐咯。跑跑下咧，可以跑马拉松啊。呢、这个亦都系圣经教导我哋嘅属灵方面咧。耶稣话旧约里面话我哋有两条嘅诫命系最重要嘅，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嘅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冇三条嘅，系两条嘅啫吓。所以即系话我哋点样能够爱邻舍，爱我哋嘅配偶，爱我哋嘅家人咧？就是当我哋先学识爱神嘅时候，爱系从神嗰处嚟噶嘛。当我哋经历神嘅爱嘅时候，我哋不断属灵嘅保养，让我哋能够咧去爱人爱得更多。因为靠自己嘅能力去爱嘅时候，好容易会失败，会缺氧，跑跑下嘅时候咧太痛苦啦，放低。太多人嘅失败系咁样，唔识跑长途，记得嗰两条大诫命，先去经历神的爱，让神的爱不断向我们保养，让我们有气力继续去跑下去，去爱邻舍，去爱别人。爱是灭罪的最大的能力，你能够爱的时候就没有罪了。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何等需要来到是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叫我们能够确信神你的公义和你的审判，也都叫我们全怜悯的心去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深信当我们能够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消灭一切的罪，能够化敌为友，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是废掉一切的冤仇，叫我们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能够用爱去寻求与人和好，求主这样不断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